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节。第七节这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八节，我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总是充满了各样的试炼，不是吗？从小长大，我们经历过多少人生的转折，环境的变迁，人情的改变，再加上疾病的残累，甚至有忽然而来的惊恐。我还记得好几年前啊，师母在台湾带领聚会，有一天在聚会之前忽然间肚子疼痛，送到医院急诊，才发现是胰脏发炎。后来才明白胰脏发炎是很严重的事情，会导致生命危险的，所以他就一住院就住了11天，直到烧退了才能够出院。那段时间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讲，真是一种忽然而来的惊恐啊！但感谢神啊，看见神的保守，也谢谢当时很多弟兄姐妹日夜的祷告，我们是走过了那段危险的日子。我就想到，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常常就遇见许多忽然而来的苦难跟试炼，以至于我们就落入惊恐跟不安之中吗？难怪雅各书提到说，我们在人生里面会遇到百般的试炼。你知道以前我读到百般的试炼，我都说真的吗？有真的有那么多的试炼吗？可是这一次，当我们经过疫情，又经过美国社会各种的乱象所带来的动荡啊，我们真的明白，真的在人生当中有百般的试炼呢，而且没完没了，不是吗？但虽然是如此，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却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却是一位赐诸般恩典的神呢，而且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呢。感谢神，人生当中虽然我们有百般的试炼，但神为我们恩典也一点没少哎。神有诸般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或者说在每一个人生的试炼当中，神都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为你预备吗？ Amen。 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在人生的试炼当中跟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一点不需要惊恐跟不安，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眼目转移到神的身上，定睛来仰望神，我们就能在人生各样的试炼当中经历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在人生的试炼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呢？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知道我们人常常就是生活在忧虑当中，不是吗？面对我们的前途，我们常常忧虑，因为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面对我们的家庭，特别我们的儿女，我们也常常忧虑，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爱莫能助，不是吗？面对现在艰难的环境，我们更是忧虑，因为我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来解决现有的困境。难怪有一次你还记得主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忧虑烦恼，但有一件事该想的你却没有想啊。是让你的妹妹玛利亚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啊。所以我常说，什么叫忧虑？忧虑就是你该想的不去想，不该想你拼命想嘛。 就像三十几年前，当神呼召我放下工作来全职侍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一跪下来祷告，第一个进入我里面的念头就是，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啊？哦，那时候真是忧虑啊，左想右想，拼命想，就是没有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嘛，我必不致缺乏。因为做一个神的儿女，一定要有个确信，那是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的神必顾念你的。Amen。这为什么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讲这么清楚吗？彼得讲的说，在人生的试炼当中，我们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忧虑的，但我们却可以将忧虑卸下给神。为什么？因为知道神顾念我们嘛。你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哎，让我请问你，你曾经看过一只忧愁的鸟吗？啊，哦，天天担忧啊，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喽。没有，因为天父必顾念他们。我再请问你，你有没有比飞鸟贵重的多啊？当然贵重的多了，你是神的儿女了，神必定顾念你的。但今天很多时候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常常忘记神的恩典呢。就像旧约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嘛，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我们看见十四节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哎，是谁说耶和华忘记他们？是谁说耶和华离弃他们？不是外邦人呢，不是不信主的人呢，是锡安，是神的儿女啊。为什么神的儿女会说神忘记呢？今天我们不是常常也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不是吗？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大过我们自己所能解决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但我们看神怎么回答呢？十五节我们看这里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请问你啊，在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你会忘记你的孩子吗？永远不会。中国话说，就算是赖痢头的孩子都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好吗？做母亲的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的。但就算有一些我说糊涂妈妈，但神在这里怎么说呢？神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哈利路亚。今天只要你是属神的儿女，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而且神说，十六节怎么说了？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哇，感谢主，神在这怎么说？神不只是说是好你的名字，神说你呀，不是你的名字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不过是神生命册上一个名字。 No, 我们看见神看中的是你这个人。神说，我把你放在我的掌上。哇，每一次我读到这经文，我都觉得好宝贵啊。我就想到中国话说，掌上明珠，掌上明珠嘛。嘿，你可知道，不但神没有忘记你，神还看你是他的掌上明珠。哎，神在你身上是一个宝贵的心意的，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神在你一生当中不断的塑造你，直到你在神的手中成为一颗宝贝的珍珠。哈利路亚。所以神就继续下去说什么呢？他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啊。什么是强援啊？强援就是你现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困境嘛。强援是什么？强援就是你在人生当中所面对的试炼嘛。多少时候你感觉到你好像处在一个好像四面受敌的光景，找不到出路，无路可走，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以为没有人顾念， 但事实上神早已经知道，神说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主早已经知道，他早已经看见，他早已经预备了。哈利路亚。第二种，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我相信很熟悉。意思是什么？意思在耶和华山上怎么样？必有预备嘛。你要知道为什么神能够为你预备啊？因为耶和华以勒，这个以勒这个字原文啊，就是神看见的意思啊。为什么神能够预备？因为神预先看见，他预先看见，他就预先来预备。他看见你的困境，他必然为你预备出路。 Amen， 哈利路亚。你还记得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们知道坟墓空了，却不知道主在哪里，面对着官府的逼迫，未知的将来，他们心中彷徨，很多时候充满了惊恐，充满了不安。这个时候彼得你还记得，就带了几个门徒去打鱼去了，重操旧业去打鱼，看见他们里面的灰心失望不是吗？结果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当时的心情吗？可以说是肉体心灵啊，好像双疲倦，属事属灵是两头空啊。我们看见他们心中的光景就是这样。可就在这个时刻，圣经却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站在岸上在看他们，可能整个晚上都在看着他们。其实耶稣早已经看见了，耶稣早已经看见他们的困境，看见他们的强援了。主后来就对他们说，把网撒在右边，结果他们把网一撒下去，就网到153条鱼。哈利路亚。主说在那边呢、啊，他们整个晚上搞了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打到，主说在那边呢、啊，主知道你的出路在哪里的，主知道怎么为你开道路的。今天只要你将你一切的忧虑交托给他，哦，你就知道神他必顾念你，他知道你的困境，他必然在你的困境当中为你来开路。 Amen。 所以第一个，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第二，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嘛，这里说什么？是我们的仇敌啊，像这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虽然说不要忧虑，但却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咯，我们仍然要警醒祷告，因为仇敌总是用千方百计要来拦阻神的工作，我们要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啊！特别是当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何等的险恶，到处充满混乱的现象，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面对各样的难处，以至于我们心中常常充满了疑惑。这为什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特别对门徒们说一句话，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什么入了迷惑嘛？太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迷惑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怎么警醒祷告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18节里面清楚地教导我们几个原则，我们一同来念。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看见在这有四方面，怎么样警醒祷告？第一个，要靠着圣灵祷告，要靠着圣灵祷告。为什么要靠着圣灵来祷告呢？罗马书第8章26节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罗马书8章26节这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这里说我们有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在原文就是挣扎的意思。每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挣扎不是吗？
那个挣扎是什么？那个挣扎是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我们知道有神的应许，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可另一方面我们面对一个现实的环境，那是我们心中一个挣扎。我们到底要来依靠神呢，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呢？我们看见多少在人生的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一个软弱，这个软弱就是一种挣扎，一种挣扎。接下来保罗说，为什么这种挣扎，也是因为什么？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来祷告嘛。虽然多少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可以用很多很美丽的词句来祷告，很多惯用的祷告术语来祷告，但归根结底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我们既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也不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需要依靠圣灵来祷告。那圣灵怎么来帮助我们呢？保罗接下来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什么意思？什么叫说不出来的叹息？那个意思不是说圣灵看我们好可怜啊，就发出一声长叹，唉，可怜的孩子啊，那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圣灵的叹息在原文的意思是圣灵所发出神的话语来。那圣灵发出什么神的话语呢？你要知道圣灵的名字就是保惠师，就是安慰师跟辅导者的意思。换句话说，圣灵发出神的话语必然是发出神的安慰跟神的指引来。哦，弟兄姐妹，在人生的试炼当中，难道我们不最需要就神的安慰跟神的指引吗？所以当我们在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要依靠圣灵来祷告，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把神的安慰跟神的指引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不是依靠自己，而是要依靠圣灵来祷告。当你依靠圣灵来祷告的时候，从神那里能够领受神的安慰跟指引。第二，保罗说要随时多方祷告，要随时多方祷告。换句话说，祷告是不必被时间跟场地所限制，你不需要等到礼拜天主日崇拜或礼拜三祷告会再加入我们的祷告会，那种祷告是随时随地的。在疫情期间，我们多半的时间都在家里， right? 事实上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有一张摇椅，是我们两个女儿啊，这是在父亲节送我的礼物啊。我就常常坐在院子的摇椅里面，看着天上美丽的蓝天，就向阿爸天父来祷告，把我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他。常常几分钟啊，我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安慰，经历到神的力量。在疫情期间，我们看见散步也是最好祷告的时间嘛，哈！我们看一边散步，一边做祷告，一边做宣告，甚至开车，我常说也最好祷告的时间嘛。特别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可以最好大声祷告的时间，就是一个人开车的时刻。平常一个人开，大声开口祷告，怕吵到别人嘛。可是你一个人开车没关系，没人听见，只有神能够听见。大声开口，甚至随着 CD 一边敬拜一边赞美一边祷告一边宣告，哈利路亚，祷告是随时随地的。第三，要祈求祷告，很重要，祈求这两个字。我常说啊，祈求是最能够打动神怜悯心肠的祷告。你还记得有一次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一个瞎子巴迪买的故事，有一天当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巴迪买听见耶稣经过耶利哥，就大声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旁边人听见说，嘘，安静点，不要吵到别人啊。可是他不管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耶稣听见他的喊叫，圣经说耶稣就停下来医治了他。哇，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大声呼喊的话，如果没有祈求的话，耶稣很可能就会走过去，不会停留下来，他就无法得到医治。 哇，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明白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你真的明白说在你人生的试炼当中，真的知道神能够医治，神能够开路，神能够拯救，如果你真的知道这，那你绝对不会祷告的时候就很客气的对神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的话， no no no， 你不会。如果你真的知道在你试炼当中神能够帮助，神能够开路，你会大声向神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求你纪念我吧，求你帮助我吧，你会抓住神也拼命的祈求，哈利路亚。哦，今天我们需要祷告，要祈求祷告，抓住神的怜悯，祈求的向神来呼喊。最后保罗说要在此警醒不倦，要警醒不倦。弟兄姐，今天的问题从来不是神不能够帮助我们，或者神不能够拯救，今天的问题永远是我们太早罢手了，我们太容易灰心了。很多祷告两三次，我们就觉得以为神不能够做什么，算了，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上吧。但事实上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弟兄姐妹，神仍然在寻找那些愿意与神同工的人，能够借着祷告与神一同来征战，而且与神一同来经历神的得胜，哈利路亚。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讲到一个穷寡妇来到一个不义的官面前求伸冤。一开始那个不义官都不理他，可是那个穷寡妇不断的祈求祈求祈求，终于那个官说，好吧，答应你了。耶稣在讲的比喻说，讲到持续警醒不断的祷告。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不是说好像我们的神像那个不义的官，不是，而是神说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特别早在地上找了像那个穷寡妇这样有信心的人吗？有信心的人吗？能够持续祷告，持续祷告，直到神的应许成就吗？哦，我们看见我们不要祷告，绝对不要灰心。有时候我们看见现今的环境，有时候看见我们周围的环境，好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啊，算了，没有用。No， 你要持续祷告，直到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为止。Amen。所以，我们不但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第二要警醒祷告，第三很重要，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为什么呢？这接着第九节就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同样的苦难嘛。换句话说，嘿，这条人生的道路不是没有人走过了，你所经历的试炼、困境、灰心也不是没有人经历过了。历世历代的圣徒都遭遇过同样的试炼与苦难。想想看大卫嘛，大卫在诗篇里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可见的大卫也曾经落入到这种忧闷烦躁的光景当中。哎，想想看以利亚，以利亚躺在罗藤树下求死，他向神说，神啊，罢了罢了，夺拿去我的生命吧，因为我并不如我的列祖啊。可见的他的心也曾经落入到一种失去自信，甚至落入绝望当中的光景嘛。或者你想想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我的灵啊是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啊。哇，你再也找不到一节圣经比这个圣经来形容这个沮丧更好的经文了。我们看见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曾经在这条道路上奔跑过了，他们也曾在道路上经历过你我一样的失败、挫折跟沮丧。事实上想到这里，应该让我们感觉很得安慰才对， right？ 否则的话我们还以为为什么只有我是这样的，为什么只有我是这样，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像觉得别人都怎么只有我是这样的，甚至魔鬼撒旦都有时候控告你，是看看别人都好好的，就是你，就你这个样子。No, no, no, 不只是只有我们这个样子， 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曾经跟我们一样经历这样的软弱，但虽然是如此，历世历代的圣徒同样可以向我们做见证，神怎么样可以信实的带领他们打完那当打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哈利路亚。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非常宝贝的圣经，这怎么说呢？这时候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现在所面对的试炼与困境有多大，我们一定要凭信心再一次来依靠神，因为我们真的有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可以向我们做见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过人生各样的试炼，而且经历得胜。同样，神也能够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人生各样的试炼，而且带领我们经历得胜。 Amen。 而且不但我们有历世历代的圣徒做见证，我们更是有主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吗？不是吗？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怎么样面对摆在他面前十字架的受苦啊？为什么耶稣能够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呢？而不放弃，你们想过？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因为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嘛，他知道有另外一个时候为他预备的，那是一个得胜的时刻，那是荣耀的时刻，所以他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而至终他经历了死里复活翻转的大能。哈利路亚。第二节，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今天仍然能够医治，他今天仍然能够拯救，他今天仍然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翻转的大能。 Amen。 所以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不要灰心，一定要确信你的神能够带领你走过试炼，而且经历得胜。 Amen。 最后在彼得前书第十节，五章第十节里面，这里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在这里再一次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赐诸般恩典的神。哦，好喜欢这句话，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换句话说，神不是只有一种恩典啊，神不是只有灵魂得救的恩典，神有各式各样的恩典啊，神有服事的恩典，神为我们有工作的恩典，神给我们有寻找配偶的恩典，神给我们有家庭和乐的恩典，神为给我们有买卖的恩典，神给我们有投资的恩典，神为我们有开门的恩典，神为我们有开路的恩典，神给我们有医治的恩典，神也给我们保护我们不受灾害的恩典。哈利路亚。今天无论你说你所面对的试炼有多特别，让我告诉你，神同样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是为你来预备的。Amen。 我们的神仍然能够在你现在的境况当中带来翻转的大能，只要凭信心来依靠他，神就必然在我们人生每一个试炼当中亲自为我们来开路的。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是的，我们人生会经过各样的试炼，今天我们常常就在试炼当中，但你主，你说你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你也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 就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警醒祷告，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下给你，也再一次依靠圣灵，在每一个人生的处境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安慰，经历你的力量，也让我们真的靠着你圣灵翻转的大能，让我们在人生每一个试炼当中，经历到你为我们开路的恩典。谢谢主，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在每一个试炼当中，主啊，你都有特别的恩典为我们预备。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